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牧师为您分享神的真理。
我不是救主基督，我必须向那一位祷告，求他在你心中动工，做我所做不到的。最终成就的不是靠我的能力、智慧、力量或天分，因为我不是救主基督。
欢迎收听由蔡伯牧师所分享的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蔡牧师要从《约翰福音》开始一套新的系列信息。《约翰福音》是一本宣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福音书。我们从来自施洗约翰的一个有力的宣告开始，清楚有关耶稣真实身份的各种困惑。现在就请蔡伯牧师开始分享，我们一起翻开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。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，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蔡伯牧师。
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19到34节，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。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就明说，并不隐瞒，明说我不是基督。他们又问他说：“这样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“是那先知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。”于是他们说：“你到底是谁呢？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。你自己说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。”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。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”约翰回答说：“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”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这就是我曾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约翰又做见证说：“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：‘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’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”有一个古老的预言，说的是一个国王想要试验他的客人的忠诚。他让工匠用黄金做了一个酒杯，这是一个又大又华丽的高脚杯，用来装最好的葡萄酒，实在是让人既愉悦又陶醉啊。因为国王要考验客人，所以会让客人用这个充满祝福的酒杯喝酒。客人不但不知道国王要考验他，他还不知道在杯里面的酒被喝光之后， 他会看到杯子底部有一条用钻石做眼睛的价值连城的翡翠蛇。国王让客人喝醉的目的就是看这个人在意志思想被削弱的时候啊，能不能经得起诱惑，会不会从这个慷慨的国王那里偷走了这个杯子。这个故事并非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没有联系，毕竟我们是喝了主的福杯，接受了主许多的祝福，以至于我们在诱惑面前会变得脆弱。你也许不这么认为，因为当人站在属灵高峰的时候，例如刚刚接受了巨大的祝福，或者战胜了一场属灵征战，按道理应该是处于最有力量的时刻。不过不知怎么的，在被高举之后啊，我们通常已经来到悬崖的边缘，就要面临一次属灵的坠落。约翰福音要用施洗约翰作为例子告诉我们，当你大大的喝了主的福杯，接受了祝福，然后被诱惑了，甚至跌倒了，在福杯的底部是怜悯。这和我们对施洗约翰的看法好像不太一样，我们觉得施洗约翰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，是主的斗士，毕竟他是那个要去宣告耶稣身份的人，而且他是用十分谦卑的态度开始这个宣告的。他首先通过告诉人们他不是基督来开始这个宣告。你应该记得施洗约翰是怎么样回应那些问他的人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节，他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我准备要宣告基督是谁，不过我不是他。基督是谁？基督就是人们期盼的王，是神对大卫应许的应验，就是有一个王会从大卫的后裔而出，而拯救神的子民，建立永远的国度。而人们就是那些犹太人，在好几个世纪里一直盼望这位基督的来临。如今施洗约翰正在旷野大力宣告神的话语，于是人们问，你是基督吗？他说，我不是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，真正的基督不是我。他们又问，那么你是以利亚吗？为什么他会问他是不是以利亚呢？因为如果不是基督，那也许是那位预备基督来临的先知。也许有人知道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，而在旧约圣经的最后，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有一个应许，是以利亚会来为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做准备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地上的人将会有极大的悔改，因为神正在通过他的先知预备道路。如今施洗约翰来向以色列的民众跟领袖宣讲悔改的信息，于是人们问，你是以利亚吗？你是不是那位被神差来要在末世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位呢？施洗约翰回答，我也不是以利亚。于是人们再问，那你是那先知吗？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意义不大，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他们十分清楚自己在问什么。因为摩西曾经说过，在他死后，神会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摩西一样，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神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神的子民。所以这个问题是在问，如果你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那你是不是那一位先知呢？会把神一切的吩咐传给我们呢？好叫万物会在弥赛亚来的时候复兴呢？施洗约翰回答，我也不是那位先知。于是他们最后问，那你到底是谁呢？施洗约翰说，我不是那位有基督能力的人。实际上他是用一个特别的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看到了施洗约翰回答他既不是基督，也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位先知之后，在二十六节他说，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这里为什么施洗约翰要强调他是用水施洗呢？正如我们知道的，洗礼在犹太人的生活中是很常见，但我们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是，在古代犹太人社会，各式各样的洗礼是保持洁净的常规做法，所以会有很多洗礼的仪式。我们回想一下，有一次耶稣被问到，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 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犹太领袖认为耶稣的门徒应该要洗手的，这就是一种洗礼，或者说是洁净礼，就是伸出手来，然后让水倒在手上。甚至桌子也要接受所谓的洗礼，用水来进行洁净。当然，如果你要到圣殿里，不只是桌子、罐子、盘子、手要洗，包括你自己整个人都要洁净，否则你不能够进入圣殿进行祷告或者献祭。洗礼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有的时候是点水，有的时候是用水冲，有的时候是要浸泡，都是为了让神的子民能够在外表获得暂时的洁净，好去荣耀神。施洗约翰说，我是用水施洗，然后又告诉犹太人，将来的那一位会用其他东西施洗。我们来看33节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各位注意到吗？用圣灵施洗，这是不一样的，不是在外表获得暂时的洁净。将来的那一位要用一样非常特别的东西进行洗礼，让人从里面获得洁净，让人获得生命。圣灵降临，这个洁净的过程会完全改变生命，因为弥赛亚的洗礼会给人带来新生命。弥赛亚就是基督。施洗约翰告诉人们，我不是他，我不是那一位基督，我有一些能力，有一些恩赐，一些使命，但我不是基督，只有他能赐予生命。这些话大概应该都很熟悉，我想让你用一个不太寻常的方式来认识这些话的力量。我一个朋友他在教他的神学学生这部分经文的时候啊，让学生们离开座位来到讲台前，然后重复施洗约翰的这句话，我不是基督，我不是基督。也许你觉得让神学生这样学习并不坏，我有恩赐，我有神的话，我能布道，我能教导所有这些东西，但我不是基督，我不是神子民的拯救者，我只是在指向那一位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只对神学生有好处的一课，也是对神子民有好处的一课。我不是基督，这句话不光是对领袖说的，还有对父母，对年轻的小组长，任何需要对别人负责的人，还有正在分享神话语的人。最终我们都必须要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我必须要向那一位祷告，求他在你心中动工，做我所做不到的。最终成就的不是靠我的能力、智慧、力量或者天分，因为我不是基督。于是我能谦卑的祷告，求那位比我更大的去完成神要完成的事。现在我想邀请各位来试一下怎么做。你能够跟我一起重复刚才的话吗？我不是基督。我们重复，我不是基督。这会让你谦卑，因为如果我不是基督的话，我就需要他指引我的人生，我就需要他的帮助我来获得智慧。我只不过是回应施洗约翰的话，我不是基督，我需要基督。用这种方式来跟随他的带领，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。施洗约翰希望我们留心的还不止这些，他不但宣告了他不是基督，他还宣告了他是谁。23节他说，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为什么神差遣施洗约翰到旷野宣告耶稣的来临呢？为什么不在人多的城市里呢？我对此有一些体会。几年前我跟一个团队在肯亚非常乡村的一个地方建立了一所学校，我们距离最近的火车站大概有3个小时的路程，而铺设好道路的距离就我们更远了。我们一路上都是灰头土脸的，然而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肯亚历史上第一所神学教育学校，所以肯亚的副总统到我这里来参观。当然了，他并不是走那一条我们走的脏兮兮的道路，他是坐着直升机来的，而且还有军队护送。我很难告诉你站在那里的感觉。 你在野外的丛林中，你以为你听到的声音是各种动物的叫声啊，但你其实只听到了直升机的引擎声。那架军用直升机正在飞过来，我要告诉各位啊，它真的是有毁灭性的。当你听到这些军用直升机穿过丛林，你只会想颤抖。文明大城市的噪音会淹没其他的声音，而你在旷野就能没有阻隔地直接听到。使徒约翰在旷野说，你要修直自己，你要为将来的那一位开路。然后他告诉我们那一位是谁。第二天，使徒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为什么是羔羊呢？为什么天上的王子被看作是一只羔羊呢？因为他要应验先知的预言。也许你会留意到，使徒约翰其实是在引用以赛亚先知说过的话。以赛亚谈到那将要来的弥赛亚时候说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以赛亚说的跟使徒约翰所引用的都是在说，救恩领导的方式是通过神应许的基督，通过他的受苦和牺牲。将来的那位君王会深深的受伤，这实在是应验了我们曾经说过的，在人类历史开端的那个应许。因为神已经说过，我一定拯救曾经因为自己的自私而偏离正路的人，这是我的应许。这话其实也是对着撒旦说的，我又要叫你跟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，你在她得胜之前会伤害她。我们在基督完成了地上的工作以后，就明白到这些话已经应验了，这就是基督会来战胜魔鬼和罪，但这是通过他自己的受伤和牺牲来完成的。他成为羔羊，圣经中关于羔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逾越节的羔羊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，摩西被神差派去带领他们出埃及，他开始跟法老说，让我的百姓离开，但法老不肯，直到神降下最后的灾难。神对摩西说，你告诉法老，我会取走埃及所有投生的，但告诉我的子民，个人要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，把羔羊的血涂在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，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从此，这就是神的子民所宣称的信息。当基督作为无瑕疵的羔羊，他就是无罪的、无辜的人来到，他会背负我们的罪。基督带来的是伟大奇妙的交换。使徒约翰说，他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而他除去世人罪的方法是亲自背负这些罪，于是我们的罪在神面前被赦免了，因为基督用他的牺牲承担了相应的惩罚。这是我们必须要向那些还不认识福音的人传达的信息，就是神让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而受苦。当我们相信这点，当我们相信他的血会让我们与神和好，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我们的罪就被除去了。这是伟大奇妙的交换。朋友，如果你还不认识和明白我们信仰的话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我们聚会不是因为我们好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，只是因为我们相信，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流血牺牲，神的愤怒就会越过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良善，而是因为耶稣。我们相信这位无辜人的血能遮盖我们，作为结果，我们的罪因为神的应许获得了赦免。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就是我的救主耶稣。这是我信靠他的原因，他为这样不堪的我所成就的事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尽恩典》，蔡伯恩牧师为您分享信息，题目是《为羔羊开路》，关于耶稣作为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牧师还有更多的信息要和您分享。牧师，在今天的信息里，施洗约翰指出，耶稣作为神的羔羊，最终是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流血。那么为什么神要用血来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呢？
这个问题有点复杂，有许多背景知识需要解释。什么是赎罪祭？如果耶稣是神的羔羊，要来除去世人的罪，这就表达了赎罪祭的一些含义。在旧约里，你献上赎罪祭，你就能够补偿、修正，甚至除去错误，好让你能够恢复一个美好的关系。这就是赎罪祭的根本含义。你在用某种东西来跟一个被你冒犯过的人恢复美好的关系。在旧约里，你要用祭牲来赎罪。我们都读过祭司献赎罪祭的一些方法，要用没有残缺的动物，他会为犯罪的人承担那个罪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付出代价。有的时候也会称他做赎价或者是替身，那个动物承担的那个人应该受到的惩罚。我再重申，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恢复一个美好的关系，因为对罪的惩罚已经被执行了，即使是执行在动物上。我想起了圣经里面说的替罪羊，你还记得吗？
当然记得。
就是祭司两只手按在羊的头上，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，把这些罪都归在羊的头上，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，是吗？
嗯，是的，把这只羊送到旷野去。
这只羊会带走他们一切的罪孽，因为它被带离我们到旷野无人之地。但即使这只羊已经把人们的罪带走了，人们还是要献上祭物。这真的跟血无关。献上祭物的目的是表示接受惩罚，动物的生命因为人犯罪的缘故而被献出。当基督献出他的生命，就好比在说他接受了最沉重的惩罚，他为我们的缘故流血牺牲。这背后真正的含义是神让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借此让我们能够跟他恢复美好的关系。所有旧约的祭物都是预表，或者说预备我们，让我们明白基督所做的有多么重要。在我们今天讨论准备结束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是要处理一个难懂的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。挽回祭它的意思其实是让神能够悦纳我们。耶稣为我们的罪接受了最沉重的惩罚，为我们献上生命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神说，如今我能悦纳你了，因为你罪的代价已经付出了。这其实就是赎罪祭。这个赎罪祭献上的祭物是我们无法付出的，只有靠耶稣来付出，它的结果就是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。
这是一个对赎罪祭非常清晰的定义。谢谢牧师您的分享。
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人的一年。 见不错误，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。他立大地的根基，他让云在空中漂浮，是他创造生命气息，是他应许照顾自负。
我是主持人芳华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，邀请您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蔡伯恩牧师会继续今天的信息，题目是为羔羊开路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。